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五，又到了要周休二日的时刻了哈。过去这两个礼拜以来呢，这个金融市场的变化真的让大家哈，每个周末都过得不安宁，都很担心说下个礼拜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哦。不过呢，经过两个礼拜的震撼教育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哈也开始慢慢要习惯了哈，不管了啊，礼拜一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周休二日的，大家呢先忘掉投资的事情哈，安排一下一些活动哈，那自己出去走走也好啦，或者是安排在家里哈，宅在家里哈，你要追剧也好，要看书也好哈，总之呢，把精神分散，不要都专注在投资上，不要就看股市哈，要不然呢心情会可能会不好就是了哈。好，那要周休二日哈，要关心一下天气了。不过呢，今天开始要变天了，今天开始呢云量会增加，清晨的时候呢北部呢有零星的小雨啊，那接着呢午后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山区会有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哦。那这波的影响呢会一直到周末哦。到了下个礼拜三呢还会有一波更强的锋面接力哦，到时候呢可能降雨的情况会更明显哈，所以呢下个礼拜我们可能要面临哦这个湿哒哒的天气哦，但是温度方面呢其实还蛮高的，像今天呢整个温度的话呢这个虽然哈有稍微降低一点点，但是还是有23到24度的高温哈，中部呢是26到28度，南部是28到34度哈，我觉得23到24度如果不下雨的话，这个温度哈是刚刚好的啊、哦，我觉得倒是蛮舒服的。如果能够吹一阵凉风过来哈，在外面走路，我觉得是蛮舒适的哦，只要不下雨就好了。好，那整个天气的变化呢，就是下个礼拜要大家心里有准备啊，会比较这个剧烈一点点啊。那今天呢，除了天气的变化之外呢，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如果你有离岛的行程，不管是旅游或者洽公啊，今天晚上开始到下个礼拜一呢，离岛地区金门马祖地区容易出现局部雾哈或低云的情况，可能会影响到能见度。那所以呢，搭机搭船的旅客一定要注意你的航班有没有变化哦。其实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呢，常常离岛就会起雾哦，影响了飞机的起飞，所以有很多人可能都会因此被困在机场哈、哦。每年都会看到这样的消息，所以提醒大家啊，如果你有这些离岛的行程安排的话呢，不要忘记啊，提早准备啊，问一下你的班次有没有跟动哈、哦。当然，希望大家不要碰到这种情况哈、哦，要不然真的蛮麻烦的、哦。好，天气呢今天有稍微有变化的哈、哦，那金融市场呢？有没有变化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哈。昨天美国股市呢，其实是 涨跌互见哦。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下跌的幅度比较大一点点，527.16点，总共是跌幅 1.33%， 收在 39,142.23 点。S&P 500指数呢则是小涨了7点，涨幅是 0.13%， 收在 5282.7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跌幅是 0.13%， 跌了 20.71 点，收在 16286.45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下高，跌了 24.7 点，跌幅有 0.64%， 收在 3832.47 点。我想呢不用我讲，大家都知道美股最近走势呢都跟关税有关系。好，那昨天呢最新的一个进展呢就是川普呢宣布美国跟日本两国呢说谈判呢有取得重大的进展那日本是第一个跟美国直接谈判的主要贸易的伙伴了哈，那可能呢也会被当作许多国家来跟美国谈判的时候的一个实验的案例哈。那川普呢听起来呢对于这个谈判是蛮满意的，可是呢方面的反应倒不是那么的就是开心，那么乐观就是了哈。所以两边的说法呢有一点点感觉上面哈，美国似乎真的是非常开心，但日本呢相对来讲比较低调了哈，也不是说他不开心啊，而且我们之前就讲过哈，这个日本的首相呢说他还要亲自跟美国谈，那他不该让步的他可能也不会让步，所以我觉得呢大家也不要高兴的太早只是昨天白宫释出来的消息呢，川普呢似乎呢对于谈判只能说他释出的消息看起来还蛮乐观的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接下来呢反正各国都会陆续跟美国谈，会谈出个什么结果出来呢，当然也很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那欧盟的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呢也表示说他希望呢也是给美国一个谈判的机会哈。然后呢这个中国哈之前也说了哈愿意跟川普展开贸易谈判，但是要求白宫要给予更多的尊重哈。其实中国的态度依然是蛮硬的就是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关税这个问题一时半刻大概是不可能全部解决哈，所以它必定会继续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走势哈，尤其是股市的部分。那昨天的股市里面呢，美国股市表现比较好的是能源类股啊。那刚刚也讲了，科技股呢，都是下跌了。科技五大天王呢，继续跌哈，包括了 Meta 也就是脸书，还有苹果以及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还有微软以及亚马逊都呈现下跌的走势哈。那辉达呢？也是继续跌哈，跌了 2.93%， 这个跌幅其实蛮重的哈。那博通也跌了 2.07% 啊，所以呢辉达最近的股价哈真的遭遇了逆流哈，这个连续跌了三天了吧哈，我记得哈。那他们的执行长黄仁勋呢之前才跟处呢在海湖庄园呢谈判，两个人的气氛似乎还不错，结果隔天就冒出一个消息说美国要禁止这个辉达的晶片就是输往中国哈，而且呢辉达呢也直接说他们要提列55亿元的损失啊，相当于台币1600亿左右哈，所以呢这个整个辉达最近呢笼罩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好，就在此同时呢黄仁勋又飞到了中国去哈，去跟中国来谈判了哈。那他强调说呢这个中国呢是辉达的很重要的市场哈，这番话不知道会不会惹恼川普，但是最新的消息呢川普说话了哈，对于黄仁勋呢在这个敏感时刻去访问北京呢来讨论说要替中国设计晶片，川普说哈这个 黄仁勋是很了不起的人，他已经变成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以国家为荣，很爱国，我一点都不担心他。哎，说实在话，川普的讲话 我们现在应该是越来越摸不着头绪了。按照逻辑来想，哎，黄仁勋在这个时候到中国去，他应该蛮火大的，可是呢，哎，他释出的消息就说，哎，他相信黄仁勋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已经不想去探究他了哈。好，那黄仁勋昨天是突然造访北京，媒体是这么说，我觉得不会是突然，应该是早就安排了哈。那他这次的行程呢，主要是受邀参访哈，参与一个会谈哈。他也不会言说美国政府的管制已经对辉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哈。不过呢，他仍然表达说坚定不移服务中国市场的立场。哎，我觉得他在中国的这个土地上当然需要表达支持中国市场嘛，他没那么白目了齁。但我想这也是事实，因为中国对他们的业务来讲齁，昨天我们说了嘛齁，占了大概 13% 左右齁，一层的市场基本上是还算蛮多的齁。他有说了，满足客户需求以及中美双方的监管要求呢，他都要兼顾，就是但是要怎么兼顾很难说了齁，也很难来判定。总之呢，辉达到底呢跟中国呢这边谈判会谈出什么样的结果，那美国对于辉达接下来的跟中合作又还会寄出什么样的限制呢？我们要继续看下去。因为呢前两年呢，市场靠着辉达以及 AI 相关的概念齁，让很多人荷包满满。不过呢就在今年呢，尤其是最近呢，很多人的获利可能都吐回去了齁。那接下来 AI 的产业的发展，美中双方的科技大战、关税大战呢息息相关哦。你如果有相关的科技类股的投资的话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辉达的动向就是了哈。但我在节目中我记得啊，在今年年初去年年底在说今年要怎么布局的时候，我有提过好多次了哈。那个时候就是要大家说要把科技类股的比例降低哈，我不知道大家当时有没有做这个动作哈。如果没有做的话呢，可能呢你最近受伤比较重一点点。但如果没有做的人现在要不要做呢？会不会觉得说啊跌太多了，那现在要做调整吗？如果你问姐夫，姐夫的建议还是我觉得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因为毕竟呢科技类股在今年不确定因素太高了，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股价，而且呢关税的部分，半导体的关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定呢。川普说了在一周之内会公布相关的规定，那可能这个今天晚上或者是下礼拜齁，就会有相关于导体的关税的课征到底要课多少呢？这个非常重要齁，大家要密切关心下去就是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齁，我们待会再来进行这个财经单元，我们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树梦像天堂的样子，手指着远方画出一栋一栋房子，你傻笑的表情有那么诚实，所有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只因为太高睡得我是留不住，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想跟着你一辈子，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现实。想赖着你一辈子，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请容许我们 为名，醒来也许一时平淡，昨晚你是希望选择你这样的男子，就怕梦醒是一份地，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爱恨可以不分，责任可以不问，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人。天天空的地址，只因为太高睡得我血流不止，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想跟着你一辈子，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现实，想着你一辈子，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醒来也许已是平淡，昨晚你是希望选择你这样的男子，就怕梦醒是一份两地，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爱恨可以不分，责任可以不问，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啊！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继续来关心财经讯息。刚刚有跟大家报告了昨天美股的走势，科技类股呢依然走势比较疲弱，费城半导体指数还是下跌，但是呢，我们的台积电的 ADR 昨天呢，是小涨了 0.05%。刚刚有说了，像辉达呢还有博通跌幅都超过 2% 以上，我们的台积电反而呢是上涨了。好，我想这个跟昨天的台积电法说是绝对绝对有关系的。好，那目前台股的部分呢，台积电呢也上涨了8块钱，来到855元。好，那昨天台积电到底在法说里面释出了什么样的讯息，让今天的股价跟昨天的 AD 啊能够撑住呢？好，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昨天台积电法说会的重点有哪些呢？当然法说会里面大家最关心的也是每次一定会公布的关于财报的相关的数字，我们就来一一看一下。昨天在法说上面呢公布了第一季的财报，单季的营收是 8392.5 亿元，毛利率是 58.8%， 58.8%， EPS 是 13.94 元哦。所以台积电第一季的合并营收呢这个年增率是 41.6%， 就是去年同期要增加了 41.6%、真的蛮强的。不过季减呢 3% 是跟上一季比起来呢是这个衰退。那税后的存益呢是 3615.6 亿元，年增率是 60.3%、哇，跟去年相比增加蛮多，可是呢跟上一季相比呢是季减了 3.5%。 这个关于这个税后存益的部分呢是创了历年同期的新高了啊。那每股的盈余是 13.94 元齁，等于说呢它第一季每天开门就赚近 40.17 亿元齁。但第一季的毛利率呢是刚刚说了 58.8%， 营业利益率呢则是 40.5%， 税后存益率呢则是 43.1%。 那当然了，这是过去的数字，更重要就是接下来的展望又是如何呢？关于第二季的展望呢台积电的营收大概是284到292亿元之间，毛利率是 57% 到 59%， 营业率呢是 47% 到 49%。 这样看起来的话呢整体的业绩第二季还是不错就是了。那今年整体的业绩的展望呢根据台积电所预估的美元的营收呢全年的成接近中双位数了。好，那就数字来看的话呢今年的展望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冲击。那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呢也重申了在今年的营收大概维持不变了这个预期 AI 的需求呢依然会非常强劲所以呢也可以稳住台积的营收跟获利了。那魏哲嘉在这个法说的上面呢也强调说2024年以来的五年的复合成长的方向也不变了。那第二季呢因为预期客户三奈米强劲需求而复苏，所以呢整体的晶圆代工 2.0 将会因 AI 的需求持续成长。所以听到目前为止都还不错了。那至于资本支出的部分会不会受到关税等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呢？至于资本支出呢今年的预估大概是380到420亿之间，这个目标其实也是不变的，跟市场的预期也一样，而且呢还会挑战历史新高。那其中有 70% 的这个资本支出会用在先进的制程，那 10% 到 2% 会用在特殊的制程。好，那整个看起来呢这个数字上面跟展望，都还不错，但是呢我想大家还是很担心关税的议题会不会对台积电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则是表示说呢，关税的不确定性是有的，可是呢没见到客户有改变哈。那这样听起来的话呢，台积电还真的蛮老神在在的哈。好，那当然啦，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底台积电会不会跟英特尔来合作啊，来投资英特尔呢？魏哲嘉呢，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他说呢，目前没有跟其他的公司进行任何的合资技术的授权，还有技术的转移以及共享的洽谈，意思就是没有啦，我们没有跟英特尔说要合作哈，从来没有。诶，那到底市场在传这个消息到底是传什么意思的呢？很多消息都是从美国来的哈，好吧，那既然魏董事长说没有，我们就相信没有哈。可能呢，昨天的魏董事长的这番话也让很多人吃下了定心丸了哈，也粉碎了外界的一些传闻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对于加码投资美国这件事情呢，魏哲嘉就表示说哈，台积电正在加码要投资美国，那预计呢专案的投资到位之后，将会有 30% 的2奈米跟以上的产能呢会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呢来进行哈，而且会更创造更大的经济规模哈，这个有助于在美国培育更完整的半导体的供应链的生态系统。这个我想不用魏董讲，我们都知道这已经是没办法的事情哦，就是未来呢整个的半导体的生产的供应链的生态呢在美国呢也会慢慢形成了哈。所以很多的供应链的厂商也必须跟着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就是了哈。好，所以呢昨天的台积电的法说释出了这些讯息呢，市场上面呢基本上哈很多都在预期以内哈，也澄清了一些传闻。好，那当然呢这个关税的问题啊，台积电昨天的法说上面呢也做出了一些说明哈，那看市场买不买单。如果从股价上来看的话呢，好像大家还蛮买单的哈。只不过呢通常这种法说会过后呢，很多的外资机构就会开始来写报告，写报告就会写到说对于他们的目标价会不会来做调整哈。其实呢过去这段时间很多的外资机构纷纷都调降了台积电的目标价哈。这个昨天呢这个法说开完之后呢，有一些金融机构哈，证券机构呢也重新来这个写出报告哈，来预估一下台积电的目标价哦。那高盛证券是指出呢，因为扩大美国投资将会进一步稀释毛利率，所以呢将台积电2027年预估的毛利率从 57.8% 下调到 57.1%、2027年两年之后哈，那目标价呢从1200元略微下修到1190元哈，现在离1190元还有一段距离哈，连1000块都还不到哈。那之前的汇丰也两度下修了目标价哈，这是第二家来下修台积电目标价的外资法人哈。另外呢美银呢也从1300元的目标价调降到1250元哈，所以最近的一些报告里面呢对台积电的目标价都有做一些调整哈。那昨天的法说之后呢，接下来呢会不会有机会再来调整这个目标价呢？也不知道哈，一切呢都处于不确定当中，现在讲什么都太早，而且呢都得看川普的脸色哈。好，总之啊昨天的台积电的法说呢至少没有释出一些不好的消息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哈，所以市场上面算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吧哈。好，那这是台积电法说以及昨天台积电 ADR 股价的表现以及今天的股价表现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表现呢，美元美元指数呢昨天是小幅上涨了 0.03%， 最新的美元指数来到 99.42 哈。那至于其他货币 兑换美元的部分呢，欧元对美元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36 美元，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42.39 日元。现在呢日元的部分140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会不会升破呢？继续看下去了。好，那昨天呢欧洲的央行也开会了，一如市场的预期呢是降息的一码。那这个是去年6月开始呢欧洲央行启动降息循环后第七次的降息，这个连续七次降息表示说欧洲的经济真的不太好。不过你也可以看到最近欧洲的股市反而表现还蛮强劲的呢，可能也是对于一直在降息可能会释出一些资金，对于股市来讲的话呢有这个资金效，再加上呢有一些的资金从美国撤出了可能也跑到欧洲去了，所以最近欧洲的股市表现还不错。那另外呢昨天南韩的央行也开会了，不过维持利率不变，只不过呢也暗示说美国的关税风险呢将会使得南韩的央行下个月有可能会再次降息前一天开会的加拿大呢央行呢也是按兵不动在大家都在期待降息或真的有在降息的同时呢有一个国家反而在升息哪一个国家呢？就是土耳其那这个土耳其呢昨天呢他们的央行决定是升息 3.5 百分点是非常吓死人了那为什么要升息主要呢就是呢这个要压通膨了这个土耳其通货膨胀非常的不理想就是了好，这个是昨天几个央行开会之后的决议那当然也影响到了汇率的走势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原油的价格昨天的原油价格呢又持续上涨咯，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3.2%， 涨了 2.11 美元，收在每桶 67.96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3.54%， 涨了 2.21 美元，收在每桶 64.68 美元。这个礼拜呢原油的价格反而是非常明显的上涨。那主要呢可能是跟这个美国对于伊朗石油的出口实施新的制裁有关系，因为供给面呢可能就受到了一些影响嘛。那另外呢就是美国跟欧盟国家呢在贸易上面也有可能会达一些协议所以呢让本来担心整个的经济情势会出现比较不好的走势的这个油价呢也得到了一些支撑所以这个礼拜以来呢原油的利多消息算是比较多的也推升了油价的上涨那另外一个强棍的商品呢就是黄金了只不过呢昨天的黄金呢从高档呢出现的回档的走势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 0.2%， 来到每盎司 1339.90 美元，黄金的现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0.5%， 来到每盎司 3326.51 美元在这个礼拜呢黄金的价格呢大概已经上涨了 3% 了涨势算是非常的惊人这种斤斤涨的情况呢也让很多人拿黄金到银楼去变卖那或者把自己存的金条也拿出来卖了持续的飙高呢台银的黄金存折的牌价昨天呢首度站上了每公克3500元的历史新高价位今年以来呢已经涨了 25% 了那银楼的黄金的牌价也来到了每一钱13650元的新天价所以呢可能很多人家中藏了非常久的黄金的金条啦金项链金戒指还有金币等等最近有些人开始蠢蠢欲动要拿出来卖了这当然了有时候那个家里存黄金是为了传家了但是呢如果真的你放了很久的话我知道像有些人可能那个金价都是在1000元以下 买的，我说的是每盎司1000元以下哈，甚至更低的时候买的话，那现在呢，哎，经过了几十年之后呢，这个获利应该也不错了哈。如果哈，我说的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哎，可以趁现在变现的话呢，哎，也不要管要不要传家哈，我觉得倒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了，因为毕竟存了那么久，获利为安嘛哈，你有落袋呢比较安心一点点哈，哎，这个。因为金价一直在上涨啊，所以各种金类的产品，像什么小金豆啦，哈，哎，也开始啊，哎，开始热卖了哈。有些年轻人会去买这些小金豆哈，哎，但不管怎么样了哈，我再提醒大家一下，黄金没有利息哈，只能靠价差。然后呢，你买这个黄金的相关制品也要注意一下哈，哎，能不能卖回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买之前都要打听清楚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台股表现。
然后我们在对方的梦醒过来，然后我们错过了早餐，然后我们决定不把窗帘打开，然后我们笑着对看，然后我把摔坏的闹钟捡起来，然后我直到现在1:30，然后你才把大姐的双脚解开，然后你笑着说早安。该做什么？咬一口苹果，你说我不说没有结果，但我们都知道做什么都好，只要是你和我就好。聊天或昏睡或者免费我这一圈， When you call my name, yeah I'm willing to join the game, 和你聊了一整天，和你聊了一整天。
整天打混摸鱼，你看他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攀岩儿，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哈，马上要周休二日了，今天礼拜五也要收周线了，今天的台股表现还算可以哦，目前呢是涨了120点，来到19459点啊、哦，那到底能不能维持到收盘呢？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了。那至于昨天的台股呢，是呈现下跌的哈，一度呢在盘中有翻红哈，但是呢昨天的震荡幅度也蛮大的，最多呢盘中一度还大跌了271点哈，那最后呢是下跌了129点，收在19338点啊，五日线失守了哈。而且呢成交量萎缩到只有2575亿元齁，是近五个营业以来最少的齁，这个我想为什么会量缩也很简单啊，大家还可以猜得出来，大家都在观望嘛齁，这个时候呢买也不是卖也不是齁，真的很难抉择齁，与其这样子还不如多观察齁，我先观望再说就是了。那昨天的盘中呢，这个所谓的千金股呢，重返了11千金的局面哈，盘中曾经有12千金哈，也就是呢，昨天收盘的时候呢，还有11档是在千元以上的这个股票哈，那昨天的三大法人则是同步卖方哦。共卖超了181.8亿元，外资卖超了136.2亿元、哦、已经连续四个营业日卖超，总共四天卖超了537.4亿元、哦、那在台指净空单的部分也增加了1145口，来到了29870口、哦、可见空方的气氛还是蛮浓厚的就是了。那投信呢昨天也是卖超了16.1亿元，自营商也是卖超了29.5亿元，连续14个营业日都是卖超，我们知道自营商是做比较短线的操作了，所以呢最近可能因为行情不好的部分呢先卖股再说吧、哦、所以整个看起来昨天的三大法人呢依然是站在卖方就是了，但我们的国家队的八大公股行库可能也适时的发挥一些护盘的作用，昨天是买超了30.6亿元齁，好吧，但不管怎么样了齁，短期之内呢还是围绕在关税的议题上面齁，有时候要这个去预测行情也很难啊齁。好，那我们看一下齁，台积电今天的表现，目前呢台积电呢是上涨了7块钱到854元齁，跟刚刚我们说的开了昨天的法说之后呢，台积电似乎股价有一些支撑了、哦。那从两个礼拜之前我们放完清明年假回来之后就遇到了股灾齁、哦。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金管会齁、哦、在4月7号曾经寄出了所谓的限空令齁、哦。那这个限空令呢实施的期限是一周齁，那4月2号又再次宣布限空令延长到4月18号也就是今天齁。那至于今天之后限空令还会不会继续呢我想今天收盘之后应该就会有答案就是了齁。那这个限空令到底有没有发挥作用呢齁，我们看看金管会的一些统计。金管会当然也说寄出限空令之后呢是有成效的齁。那台股也止跌站回了19000点的大关齁。那对比4月7号这个措施实施之后呢，借券卖出的部分4月16号借券卖出是 1.75% 齁，跟 4.3% 是4月2号的这时候的相比呢减幅相当的大齁。这个是有达到抑制空方卖压的效果了。那至于融资的减肥的部分呢也发挥了一定的成效了啊。那4月16号呢整体的信用的担保维持率呢是167.48%，比4月2号的 157.92% 呢也要来得高齁。好，那今天呢限空令就要到期了齁，会不会持续的继续下去呢这个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齁。 因为呢这个限空令齁、哦、有规定平盘以下不能放空齁、哦、还有最近融券的保证金呢有提高到 130%、哦、多多少少都限制了、哦、可是呢也怕一件事情齁、哦、如果限空令一旦解除之后呢会不会之前呢累积的一些卖压呢突然间又冒出来齁、哦、这个可能也要小心一下就是说好这个是有关于我们政策的部分齁、哦、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呢、哦、也是小贬了 1.1 分啊、哦、1.1 分了、啊、齁、哦、来到了 32.531 元对美元的这个价位齁、哦、连续三个营业日我们的台币都呈现贬值如果从这个价位看起来姐夫说了齁 ,32.5 或许是央行齁、哦、短期之内的一个维持的价格齁、哦、就是说呢你要贬破 32.5 呢并没有太容易齁、哦、除非国际的外汇市场出现什么大的变化齁、哦、就是说美元如果这个又大升或者是大贬的话呢台币就可能比较有明显的这个波动出来是了齁、哦、好这个是有关于汇率的部分齁、哦、在这波的这个股价当中呢这个股灾啊股灾啊那个可能造成了很多人资产都缩水齁、哦尤其是对于一些退休族来说哈，因为退休族呢没有这个收入嘛哈，都靠手上的老本或者是一些现金流哈在过活。如果手上的这个资产呢有一部分是放在投资标的的话呢，最近应该也都缩水，所以很担心说自己的退休生活会不会过得更辛苦了哈，会不会钱不够用哦？我相信很多退休族最近的心情都不是太好哈。好那到底要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安稳退休呢刚好最近姐夫、哦、这个接受金融机构的邀请、哦、去做了一些演讲、哦、也讲到退休理财的部分、哦、那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其实做节目做十多年来我在节目中、哦、偶尔都会提到我对于退休的想法你要安稳的退休的话呢其中有一个条件、哦、我是觉得应该要有一个自己的自住的房子啊、哦，虽然很多人不赞成姐夫的看法，觉得呢现在房价太贵，我买不起房子，你怎么还叫我去买房子哈、哦？没关系，我觉得这个人选择哈、哦，你想买房子就买，买不起你觉得买不起或者你不想买也没关系啊、哦，反正呢你如果没有买房子的话呢，你到了退休之后呢，你就要有一笔资金是要为了支付每个月的租金的支出齁、哦、这个你要先想到就是了齁、哦。好那我觉得如果你有一栋房子的话像最近发生的股灾啦齁、哦、你这个退休金不够的话这栋房子其实可以做一些灵活的运用齁、哦。像这几年呢国内在推行所谓的以房养老齁、哦。那这个以房养老的业务一开始呢似乎呢没有什么人搭理了啊、哦、但最近呢好像呢这个以房养老的业务有慢慢的热起来了齁、哦、跟金管会统计呢到三月底为止啊、哦、我们的国营啊、哦、也就是公有的行库呢累计承做的以房养老的贷款呢总共有9302件啊、哦、贷款的金额呢是533亿元齁、哦、这个每季呢增加了321件增加金额是24亿元齁算是国营呢承办以房养老业务以来的相对来讲很好的一个业绩齁那当然啦这个跟这个我们的财政部对于行库下达了这个 KPI, 也就是呢有下达一些营业的数字啦齁目标所以呢当然也就带动了这个以房养老业务的增加就是了哈。好但不管怎么样了我觉得退休族手上有一栋房子哈这个房子呢真的是可以当作哈你的不时之需的资金来源当然能够不动到最好哈但如果要动到的话呢至少你不用担心了这个房子应该可以帮你增加一些你的这个收入吧齁可以这么说了齁。好那我不是叫大家一定要去以房养老也不是叫大家一定要买房子我说过了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齁大家就斟酌自己的财务状况跟自己的意愿吧。好那经过这两个礼拜的震撼教育呢我想关税的议题齁、哦、现在大家都能够来 掉了哈，大家讲到关税都能够朗朗上口了哈。但是关税所引发的不是只有金融市场的波动哈，其实它牵扯的范围真的很广哈。比如说就业市场哈，很多人现在就关心说，关税的冲击呢会影响到就业市场啊。根据劳动部呢最新公布的这个减班休息的统计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无薪假哈，目前有110家有1682人实施无薪假哈，比上一次公布的时候呢减少了13家哈，那减少了307人啊。那劳动部是说呢，现在这个无薪假大概还没有反映到关税的冲击啊，但是不是之后会反映呢，或者是有些产业会不会先提早因应呢，诶，这个就很难说了哈。那真的如果这个关税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呢，我相信呢，对于就业市场的冲击啊，应该是慢慢就会显现出来了哈。尤其是一些科技类啊，还有一些传统的制造业上面呢，哇，这个冲击啊，这个我们去想了哈。那就希望我们的谈判代表啊，跟美国呢能够谈出一个让我们的产业受到的冲击相对比较小的方案出来吧，虽然很难，但是我们还是期待就是了啊。这个整个的关税的大战哈，真的一打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了哈。那讲到这个打仗呢，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关税的战争，对不对？大家可能都忘了哈，事实上呢还有几场战争正在进行啊。什么战争呢？大家还记得俄乌战争吗？其实俄乌战争本来川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呢，有说他上任的时候呢就要立刻啊来停止俄乌战争齁，他好像是说当天他就要让俄乌战争停止，可是你看他都已经上任多久了呢，俄乌战争依然在开打齁，那之前说要协商停火也没有一个影子出来，但是最新的消息出来了，说美国跟乌克兰最快在下个礼拜呢就会来签署齁，经过协商之后的矿产以及经济的合作协议哈，大家知道之前川普就开出条件了哈，你们呢如果要停火的话呢，有一部分的矿产呢，要来让美国负责开采哈，好，这个有人说这是割地赔款的条约了哈，那有人当然也不赞成，然后有人说，没办法啦哈，你接受我的资助嘛，对不对？那现在呢，美国要跟你要回来，也是理所当然的哈。那我不知道大家比较相信哪一种说法，但现在消息就是传出来呢，美国要跟乌克兰签这个矿产的协议了哈。那到底签出协议的那什么呢？白宫并没有特别来讲哈。等签署完之后，我们就。好，那到底乌克兰有没有割地赔款齁，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在这个中美的贸易大战进行的此时呢，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呢这次的态度是非常的强硬齁，那现在呢双方齁都在等对方打电话过来齁，那是不是哪一方会先低头来打电话呢，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啊，只不过呢好像有慢慢有一些讯息出来，就是说双方似乎都想要恢复谈判了哈。川普呢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面，他就表示说呢，这个他对进一步调高对中国的关税要持比较保留的态度，而且他透露说中国呢已经多次透过高层的官员来释出希望恢复谈判的讯号了哈，当然这是川普在讲，中国并没有这么说啊，所以到底两边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而且川普还一直强调他跟习近平主席的关系很好啊，他相信这样的关系也会持续下去。听起来好像川普有比较放软一点姿态了，可是呢，一边放软一边就把人家的关税一下调到 245% 哈，这也是蛮奇怪的哈。好吧，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呢，他们在谈这个关税的同时，有一个交换条件，大家现在也在看，就是有关于这个 TikTok 哈，这个交易案呢，本来之前呢中方似乎也同意了，但现在也卡关了，到底不会把这个 TikTok 呢的美国业务来出售呢，这个呢或许也是 美中双方在谈关税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筹码跟交换条件就是了哈。好，这个关税继续打去呢，受影响的人哈也越来越多哈。那被美国这个关税制裁的中国，我说过他们也不会坐以待毙哈，他们也一直在进行其他的弥补的方式好来降低关税的冲击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传出过说美国呢他们的财政部长贝森特齁透过媒体表示说齁，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呢可能会被要求下市齁，来作为贸易谈判的一部分齁。哇，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在美国挂牌的中概股当然很紧张齁。可是呢我说了嘛齁，中国也不是没有因应，现在就在考虑说呢，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是不是回到想去上市呢齁。根据统计，现在在美国挂牌上市的中概股总共有286家，总市值是超过 1.1 兆美元齁。那如果这些都搬回香港去上市呢，到底是对谁好对谁不好呢，这很难说哦齁。香港的这个IPO 的市场已经开始有点萎缩了，但这些中概股如果回香港的话呢，对香港的金融市场或许是好事，也说不定就是了。好，今天这些财经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时收听，也有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